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第十三章呢，就是特别讲到他们在出埃及之前最后他们做了一些事情。上次我们讲到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把每一家的长子分别出来特别侍奉上帝，这个长子呢就是代替以色列百姓每一家的家人来侍奉神，也就是每一个家庭的祭司。这里面呢特别给我们有几点值得注意，上帝的拯救带来我们的侍奉，正好像奴隶被买回来就属于新的主人，照样呢以色列百姓他们被上帝买赎回来，脱离埃及的奴役，他们就是归属于上帝，是要来侍奉耶和华的。他们开始了他们历史上面新的一页，也是他们每一个人人生里面新的一页。所以他们以得救感恩的心开始来侍奉敬拜耶和华。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百姓把每一家的长子献给他来侍奉神，他们就是家庭的祭司，带领全家来侍奉上帝。就像保罗他还勉励我们每一个信徒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我们注意呢，这个侍奉也是一个全家的侍奉，家庭是我们得救的中心，是我们敬拜的中心，也是教育的中心。家中的长子献给上帝，也是代表我们全家的人都一起来侍奉耶和华。各家庭的家长都要站起来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都要侍奉耶和华。第三个注意呢，家庭也是教育的中心，所以这是教导子女的侍奉。耶和华的作为都是有教育的目的，他的拯救不只是为了出埃及的那一代，更是为了我们以后世世代代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代。所以这个家庭呢就是宗教教育的中心，家长就要担负起教导子女的责任。以色列民呢一向都注重家庭的教育，孩子从会说话开始就教导孩子明白耶和华的律法，从孩子会走路开始就教导孩子行走在上帝的正道上面，到他老的时候也不会偏离。所以孩子呢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让上帝的话语来改变他更新他变化他，就是到老呢他也不会偏离。我记得我跟一些犹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到说，以色列的每一个家庭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第一个呢，以色列的孩子没有文盲的，因为每一个孩子呢从小从会说话开始，特别是他的父亲就要来教导他学习摩西五经，背诵十诫，背诵创世纪最前面的几章，就要明白主的道。到他十二岁的时候呢，他就要有一个特别的礼仪，好像我们今天基督教里面的这个监正礼仪，就让这个孩子呢就奉献自己给耶和华，就成为律法之子或者律法之女，一生就要遵行上帝的律法。第二个呢，每一个家庭他们特别注重就是守安息日，每一个安息日开始的时候由这个母亲带着家人就把这个餐桌通都预备好，然后父亲就带领家人祷告，在用餐之前父亲也会在这个餐桌旁边呢走一圈 在每一个孩子的肩头上面，他就会双手扶在这个孩子的肩头上面，就跟他讲说，耶和华爱你，我也爱你。所以每一个孩子在这个家庭的守安息日里边，都得到了宗教的教导，而且感觉到家庭的温暖。有一些人说，在一些犹太人家庭里面犯罪率比较低，这可能是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孩子呢，他从小就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而且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在爱里边成长的人就能够更加的爱人，而且能够敬重耶和华，敬重世人。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呢，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每一个家的家长就担负起家庭教导子女圣经的责任。像小的时候，我们会教导小孩子，在上床的时候呢，妈妈带着他就读这个圣经的故事，或者听睡梦乡这样子的圣经故事。小孩子呢，带着清洁的思想进入到梦乡。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他们就自己读圣经，每一天用上帝的话语来洁净他们的内心，让上帝的话语亲自成为他们内心里面的帮助，生活的准绳，而且是行事为人的一个引导。让我们在这上面呢，能够遵循上帝的道，让每一个家都成为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的一个中心。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呢，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了，在出埃及第十三章里面，另外还有几个重点值得我们注意。这里呢提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是走最近的路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反而是要走相反的路。他们最近的路是什么呢？就是从以色列直接走，穿越过那个西奈半岛的北边啊，就是北半部，或者沿着那个沿海的道路，就直接到今天的以色列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国际的这个一些新闻报道上面就会看到，好像有那个加沙走廊啊，那边有加萨城市，或者是有雅斯图、雅斯基伦啊、加特这些地方，通通都是属于非利士人的城。这些地方呢，离埃及是最近的，所以以色列人如果要去到这个应许之地的话，走这条路啊，沿着海边走，那是最近的。不过呢，耶和华说以色列人不可以走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哦，路最近，沿途上面，特别是沿着海边，都有埃及派遣重兵把守，所以以色列人如果沿着这个沿海大道来走的话呢，他们一出去啊，就会碰到埃及的大军拦阻他们，那个反而会让他们全部以色列人通通都被消灭，就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所以圣经上面讲说，虽然是非利士的地的路很近，但耶和华不带领他们走这条路，反而让他们走相反的方向，从北边往南边走，沿着这个红海的这个边上往南边，到这个西奈半岛的南边，那个叫西奈山，到那个地方去，先来敬拜上帝，然后呢经过一年之后再往应许之地去。所以这是这边特别讲到呢，上帝带领他们走另外不同的方向。所以这个不是上帝呢他没有能力，而是给以色列人一个心理的预备，让他们知道上帝有大能的手带领他们，再有呢，给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明白主的道理，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民族。所以预备好了之后呢，他们才往应许之地去。所以这边我们就顺便讲到，就是有这个以色列人过那个海，一般呢我们都称它叫做以色列人过红海，不过圣经里面呢真正的字啊不是红海这个字，是这个芦苇海。这个也有几方面的重点呢值得我们注意。过去学者呢一直探究，以色列人真的过红海吗？我们看一些电影啦或者小说里边也是这样描述的。可是问题就是啊，那个字啊写到不是红海，而是芦苇海。英文里面呢刚好红海呢是 Red Sea， 芦苇海呢是 Red Sea。Read 呢是 R-E-E-D， 跟那个 Red 呢刚好是差一个字母，多一个 E。 那这个 Red Sea 这是在哪里呢？它不可能是在红海里边，因为这个 Red 啊，就是这个芦苇呢 它是在淡水里面生长的，不可能是在咸水里面生长，因为海很深呢。那这个芦苇海在哪里呢？芦苇海呢，大概我们现在一般推测应该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苏伊士湾的顶端啊，在上面呢有那个大苦湖跟小苦湖，这个大苦湖跟小苦湖呢大概就是所谓的芦苇海的地方。但是埃及军队追来的时候，以色列人走干的地方过去，那个海就分开啊，以色列人过去了，而埃及军队也跟着下去呢，那个海就合拢，把埃及军队统统都给灭掉。所以那个是上帝在他们中间行的一个大的神迹。这个芦苇海呢，那我讲到应该就是指到是那个大苦湖或者小苦湖那些地方。而以色列人他们出来的时候呢，圣经上讲说他们是按照队伍整整齐齐的出来的。那这是讲到在埃及那边啊，他们一般派遣军队出来都是那个整个航母啊非常非常的严明的，所以他们出来有这个像有这个前锋，有后卫，还有中军，然后呢有左翼有右翼，这样子呢他们出来攻打的时候或者行进的当中才能够保持队伍的整齐，而且呢不怕碰到有敌人的偷袭。所以希伯来文这个地方也是讲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就50个人一队，像军队的那个队伍一样排列，非常的有组织有秩序的行进。以后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呢也是一样，约书亚在那边曾经讲到说，你们呢所有英勇的战士都要按着队伍在你们弟兄的面前通过河去，来帮助他们去征战来得胜。士师记里面也记载基甸拉着他的仆人普拉一同下去到这个米甸人的军队那边去安营来窥探他们。所以这些都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不是乌合之众，而是整整齐齐像军队一样出来的。在出埃及第13章的第19节那边呢，特别讲到摩西带了约瑟的骸骨同去，这个把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事情呢就跟约瑟创世纪里面的故事啊就连在一起了。约瑟在临终以前曾经对他的子孙说，我快要死了，但是上帝必定与你们同在，领你们从这个地上到他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区。所以他还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上帝要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也一同带去。所以这个时候是谁把这个约瑟的骸骨带去呢？就是摩西。约瑟曾经把他的父亲雅各的骸骨呢就安葬在应许之地里边，但是约瑟自己的骸骨呢是没有安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了摩西的时候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那个时候才把他的骸骨就带过去。所以这边我顺便讲到一个题目，就是以色列人有些人讲到说创世纪，有人说你看创世纪啊，它的开头是讲到上帝创造生命，而在创世纪结尾的时候呢却是一口棺材，就是约瑟的棺木呢就停留在埃及。那我觉得这样讲法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约瑟的骸骨是放在那个棺木里面，那个不是死亡的代表，而是对于上帝应许的一个确实的把握跟盼望。约瑟没有埋葬在埃及，他也没有一个什么金字塔、等等的，他不要，他做什么呢？他要他的百姓他的弟兄他的子孙都启示说，将来我死了，等到你们可以去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呢就带去。所以约瑟的这个棺木、停在埃及那个地方就是做一个提醒，也是做一个见证，约瑟是带着盼望而死的。他盼望什么呢？他盼望上帝要按照他的应许要成就在以色列当中，把他们从埃及那个地方要带出进入到应许之地去。现在呢约瑟果然他的信心得到成就，他的盼望真正应验了，上帝呢按照他的应许就来成就大事。所以我们看见约瑟的信心就是他死了以后还在那边说话，更见证上帝的应许是真实可靠的。 在出埃及第十三章的最后面这几节呢，就讲以色列人从他们所住的苏哥那个地方呢就起行，然后呢在旷野边的以塘那边安营，这些都是在埃及的边界上面一些重要的地点。这边提到几个地名呢，包括苏哥，包括以塘，还有其他几个地方呢，其实都是在埃及边界的一些重要城市，也是他们固定的一些行进的路线。所以我们读圣经再跟今天的这个圣经地理呢做一个对照，就发现到说摩西那个时候记载了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现在呢按照那个次序啊，那个地点一次序呢一样样就通通都可以查考得到。在这里让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那这个云柱火柱呢有一些地方特别值得我们的注意。在出埃及第十三章第十四章里面呢有几个有关于云柱火柱的宝贝的教训，我特别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呢，这个云柱火柱就是代表上帝的引导，让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行在光明中间，也可以行在上帝的义路里边。你看上帝最后行了几个神迹啊？或者我们讲十灾里面最后两个灾，一个灾呢就让这个天上的太阳就变黑了，埃及呢连续有三天都在大黑暗的当中。最后一个灾呢就是第十灾，第十灾呢也是在半夜里面行的，上帝在半夜巡行整个的埃及地，击杀了埃及的长子，却拯救了以色列人他们中间的长子。但接下来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圣经上面记载说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那这个云柱跟火柱呢就是给以色列人引导，以色列人他们往前面走，这个云柱火柱就在前面引导，云柱火柱在什么地方停，以色列人就在那边安营。所以这个云柱跟火柱呢就是在那边作为以色列人的引导。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我在这边看到，你看他们白天有云柱，晚上呢有火柱，所以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整整40年的时间，他们都是行走在上帝的光明当中。好像新约里面讲到我们是信靠主的人，我们就是行走在上帝的光明里面。以色列人白天可以行路，晚上也可以行路，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他们都是有上帝的光在那边光照，在那边引导。再有呢，他们是行走在义路里边，上帝为自己的名引导属他的百姓行走在义路的当中。这个义路呢我们讲到就是正路，不是斜的路，也不是弯曲的路，而是一条直的路，是一条正的路。好像箴言第四章十八节那边有讲到，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在诗篇的第一篇也是讲到有两种路，一种是恶人的路，一种是义人的路。那边说我们不要行恶人的作为，不要占恶人的道路，不要坐在恶人的这个座位上面，反倒是什么呢，要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样子呢就是一个行走在上帝的正路上面。好像我们坐车，我们车子开出去路上呢就会有一些的指标，有一些指标呢是正面的指标，指引我们，我们可以往哪边去，可以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另外有一些指标呢是属于禁制的指标，不可以超车，不可以蛇行，不可以随便做一些违规的事情，这个让我们呢在路上呢免得就是跟别人发生车祸。所以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上帝指引给我们就是有路的，在这个路的一边指引给我们应当行的事情，在路的另外一边呢指引我们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在诗篇的第一篇里面呢就有我们当行的路应当是如何。其实我在讲诗篇的时候呢也曾经提过这件事情，诗篇的第一篇第一个字就是讲到有福，讲到有福之人。什么是有福之人呢？ 有福之人就是一个在这个地上有路的人，不是说他是有钱的人，不是说他是一个被人恭维的人，或者一个地位很高的人，或者说有很多子孙的人叫做有福的人。圣经上面特别讲到说，有福的人呢，就是在这个地上有路。你看我们人生在世上面碰到多少的难处，但是只要有路就是有福，而这个路呢是直的路，不是弯曲的路，不是扭曲的路。圣经上面更讲到，不只是我们在今生的时候有路，而且我们来生也有路。今生呢，我们行走在上帝的正道当中，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的道路，而来生呢，我们更是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那这个路是哪里呢？这个路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道路。所以耶稣讲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就是道路，指引我们进到永生，指引我们进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今天有路了就不怕，所以即使我们有亲爱的人离开我们而去，他是到上帝那边去，因为上帝把他接到荣耀里边去，上帝给人预备了一条道路。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人生里面我们也都是行走在上帝的正道的当中。云柱火柱就是引导我们白天晚上都是行走在上帝的光明里面，而且行在他的义路当中。这个云柱火柱第二大点呢，讲到这代表上帝的保护。在出埃及第十四章的十九节讲到，当埃及的军兵追赶来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感到很害怕。这个时候云柱呢就转到以色列百姓的背后，刚好就在以色列百姓跟埃及的军队的中间。这个云柱跟火柱呢整夜在那个地方，好像一面火墙一样，让埃及的军队啊不能够来攻打以色列百姓。他们看得到以色列人，但他们不能靠近，不能够来攻击他们。所以这个云柱火柱也是代表上帝的保护。你看圣经里面这样子记载呢，有火柱把这两边军队隔开，整个晚上埃及军队不能够靠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在黑暗这一边，在光明的这一边，埃及军队呢在黑暗的那边。从这个黑暗的地方，埃及军队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在光明的地方，非常清楚。而以色列百姓呢却不知道埃及军队他们到底有多少人，会是多么可怕。而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明的地方看这个埃及军队那边，他们看不大清楚。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从那个房子外面看房子里面，跟房子里面看房子外面，大概有点像。如果房子里面有灯光，而外面是黑暗的话，外面人看房子里面看得很清楚，里面人看外面呢，反而就看不清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上帝的光明当中，埃及军队从暗的地方看以色列人，就看到他们呢，大海分开了，以色列人走到干的地方就过去了，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以色列人却看不到埃及人军队正在后面要追赶他们。云柱跟火柱第三个大点呢，就是讲到这个是上帝的征战。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二十四节里面讲到，上帝为以色列百姓来征战得胜。他从云柱火柱中间往埃及军队中间来看，这些埃及军队跟着以色列百姓一起进到这个大海里边去，那个海是分开了，可是呢当他们走到里边的时候，以为说可以追赶到这些以色列人，哪里想到上帝把这个大海的海水呢就复合起来，把这些埃及军队统统都给淹没了。埃及的军队在这个走在海里边的时候呢，他们的车轮脱落了，他们的脚被这个地上泥泞给绊住了，他们不能够逃脱，全部都被上帝给击杀在那边。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征战。我们在讲到第十四章的时候还会再提到，这是一个必须的征战。以色列民虽然已经出了埃及，可是耶和华还没有完全结束，他要得到完全的荣耀，被尊崇为唯一的全能者，所以要消灭法老的军队， 证明法老只是地上的一个王，而不是埃及人所相信的他是一个神。这个征战呢，我们看到也是一个灵界的征战，是耶和华与法老的征战，所以要用属灵的法则来征战，不是用人的刀、人的枪或是马匹、战车，而是属灵的兵器，就是用信心来征战跟得胜。以色列百姓向上帝来祷告，而耶和华亲自来为他们征战，所以耶和华呢，从云柱火柱当中就观看这些埃及人，而这些埃及人呢，就在他们被观看的时候，他们就整个溃散，他们就被上帝给击败。在新约里面，保罗特别用到云柱火柱呢，是讲到上帝引导他们走干的地方，过了大海，把这个特别解释作就是基督徒的洗礼。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边讲到，以色列百姓在云里在海中就受洗归了摩西，而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就受洗归了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在基督里面得到拯救，可以来侍奉上帝。我们今天讲到这边，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蒙上帝的赐福，我们下次再会。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